New England 地区八年了。
我离开老英伦地区有八年。
那New England 地区包括 Lowell 教会一直是我非常好的支持的宣教的伙伴。
老英伦好多教会，包括挪威尔教会都是我支持我宣教的好好的伙伴。
所以这次回来，感谢神吴牧师给我机会在这里有一样分享的信息的机会。
所以我感谢神今次牧师给机会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那我特别要谢谢洛伟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特别要感谢洛伟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说我回到这里好像回娘家一样。
因为我说我回到这里会回外家。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
其实真的是这样。
虽然我不是在这里聚会。
所以我不在这里聚会。
我的家在 Amherst。
我的家在 Amherst，
但是当我们属灵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当我属灵生命在成长过程当中，
包括在 Amherst 服侍的时候，
包括我在 Amherst 服侍，
一直都跟 Lowell 的弟兄姐妹有非常多的交流，
一直同Lowell 教会有好多的交流，
所以我这次回来看见很多的熟悉的面孔，
所以今次回来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很多弟兄姐妹一直我相信在为我们祷告。
好多弟兄姊妹你们都为我们祷告。
那在我们的营会当中有好多的管宣队曾经从 Lowell 过去支持我们。
在我们的短宣有好多你们弟兄姊妹来支持。
我刚才感谢神广东组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清晰。
我感谢神广东组的弟兄姐妹在这里
清晰。因为我刚刚离开这里的时候有几次去那边有家庭的祈祷会。
因为我刚刚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在跟广东组弟兄姐妹有几次的家庭祷告会。
所以很感谢神，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神。
所以很感谢神，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神。
那我实在是在主里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
我实在在主里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回到家里头，
我不单只是回到家，
我发现到哪里都是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发觉到还去到边度好多弟兄姊妹。
我今天好像看见一个从 Amherst 来的这个新梅和国书来了。
我今日睇到 Amherst 教会嘅一位
他现在已经在这里崇拜了，是不是？
可以，佢哋而家已经喺呢度崇拜。
感谢主，
我好感谢主。
哇，我是心里都非常的感谢神，让我有这样子宣教的伙伴来支持我们。
我真的心里边好感谢神，有咁宣教嘅伙伴。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
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信息
是欧洲第一间教会，
系欧洲第一间教会。
其实我想跟大家来深入的看一下。
其实我想同大家深入嚟睇下，
就是从欧洲第一间教会，
由欧洲第一间教会
来看神给我们这一代人在欧洲的宣教使命。
嚟睇下神俾我哋而家呢一代人喺欧洲嘅使命。
那我们知道在欧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我哋知道喺欧洲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
那其实啊，当我们去欧洲宣教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欧洲宣教的时候，
很多人都问说你为什么要去欧洲？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去欧洲？
那其实现在的欧洲有好多的这个基督教的遗产。
其实现在欧洲好多基督教的遗产，
基督教的文化的遗产，
基督教文化的遗产。
虽然我们知道福音是一开始先进入的欧洲的，
所以我们这个福音一开始就先进入欧洲，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欧洲的时候，
但而家我哋睇到欧洲嘅时候，
有好多大的教堂，
有好多大教堂，
有好多漂亮的这个建筑物，
有好多漂亮嘅建筑物，
那很多基督教的文化遗产，
好多基督教嘅文化遗产。
但是呢，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在欧洲本身已经很多人不信主了。
其实大家都唔清楚，其实欧洲好多人都冇信主啦。
那今天你去到欧洲，
今日你去到欧洲，
70%的人可能会说，他们是处于基督教这个背景的人。
他们说70%他说他们自己是属于基督教背景的。
你问他你怎么样信基督教的，
你问他怎样信基督教，
他说我可能我爸爸是基督徒。
他说可能我爸爸是基督徒。
或者说我星期天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去了一次教堂。
或者我圣诞节的时候去过一次教会。
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实际上他们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实际上就是没有一个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实际上跟耶稣基督是没有一个关系，
只是一个文化的遗产，
只是一个文化的遗产。
所以今天当你看见欧洲的时候，
今天当你看到欧洲的时候，
从一个宣教的角度，
从一个宣教的角度，
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欧洲现在是这样的光景，
好多人话点解欧洲而家系咁嘅光景咧？
到底神在欧洲还动工吗？
到底神有冇继续喺欧洲？
到底现在神的宣教是不是就遗忘了欧洲呢？
神嘅宣教系咪遗忘咗欧洲呢？
其实当我们去欧洲的时候，也发现好多这个困难。
其实我哋去欧洲都发觉好多困难。
你发现有很多的坎儿要过，才能够去到欧洲，才能够去传福音。
发觉有好多关口要过，先能够喺欧洲传福音。
虽然有基督教的文化，
虽然有基督教的文化，
但是有好多地方不容易。
但好多地方都唔容易。
那为什么现在欧洲是这个情况？
点解欧洲而家系咁？
是不是神已经遗弃了？
系咪神已经遗弃欧洲？
再到其他地方去了呢？
佢去咗其他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欧洲第一间教会的建立。
我哋睇下欧洲第一间教会嘅建立。
从中看神其实现在在欧洲有他的大大的作为。
其实神在欧洲现在是大大的作为。
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
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
是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
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是保罗记载保罗几次的宣教的旅途，
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几次的宣教的旅途。
那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
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
其实就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途，
其实是保罗第二次宣教。
那我们知道他开始这个旅途的时候，先走到这个亚细亚那块。
我们知道他开始旅途先走到亚细亚那
块。在亚细亚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那在那里先探访以前的教会。
在这里先探访以前的教会。
后来他就开始再扩展新的地方。
后来他再过来新的地方。
那扩展的时候，他就顺从圣灵的带领。
他扩展的时候，他顺从圣灵的带领。
那有时候有一次，他想说，哎，我要往北走。
有一次他想啊，我要往北走。
往北走的时候，圣灵说不要往北走。
往北走的时候，圣灵话俾他听唔好。
那后来又再往东北这个西北地方走。
再向西北地方走。
圣灵又说不能往那边走。
圣灵又话唔可以向过去嗰。
那我们这段故事看的时候，就是他后来圣灵带领他来到特罗亚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这段故事又讲到，后来圣灵带到他来到特罗亚这个地方。
在特罗亚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
在特罗亚我看到一个很著名的，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个故事就是保罗在夜晚的时候有一个异象给他。
这个故事就是保罗在夜晚得到一个异象，
马其顿的异象，
是马其顿的异象。
圣灵告诉他说要去马其顿那边传福音。
圣灵话俾佢听，要去马其顿传福音。
那马其顿是其实就是现在的欧洲版图里头的了。
马其顿而家就系欧洲嘅版图入边。
就是这个希腊和马其顿那个地方。
就系希腊同埋马其顿嗰地方。
那当保罗接受这个意象以后，
当保罗接受咗呢个意象，
他就来到这个从特洛亚就开始来到菲律宾。
佢由特洛亚嚟到菲律宾。
在菲律宾的时候呢？
他在菲律宾的时候，
他就开始建立欧洲第一间教会。
他在欧洲建立第一间教会。
那我们看见菲律宾是什么地方啊？
我看菲律宾是怎样？
菲律宾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欧，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住房城。
是罗马帝国一个住房城。
那这个地方现在还在那里？
这个地方现在还在那里。
那菲律宾呢，是当时罗马的很多军人 retire 的地方。
菲律宾是当时很多罗马军人退休的地方。
那个时候的罗马的军队他出去打仗。
那时罗马军队去打仗。
打仗就在不同的地方，就打完仗以后他们留守在不同的地方。
在打完仗留守在不同的地方。
那菲律宾是其中一个住房城。
菲律宾是其中一个住房城。
所以在菲律宾本身呢，他是在罗马帝国里头的地位很高。
在菲律宾本身是罗马地位很高。
因为他们里头的人都是一些罗马的公民很多。
入边好多罗马公民，
这些罗马公民当然是罗马人的身份啦。
啲罗马公民当然系罗马人身份。
就好像我们来到美国，
好似我哋嚟到美国，
来美国我们有了美国身份。
嚟到美国我哋有咗美国身份。
有了美国身份以后就好像比较自由一些，对不对？
嚟到美国身份系咪觉得自由啲？
不过现在也不一定了哈。
我而家都冇。
在美国好像比较好一点，现在回国回中国可以签十年的这个签证，是不是？
而家我哋翻去中国系咪可以有十年签证咧？
以前好像很困难，所以大家都不选择入美国籍，就是留着中国的身份。
所以以前比较困难，大家都仍然保留呢个中国籍。
那现在好像有十年签证就比较方便一些。
而家有十年签证比较方便。
我很羡慕你们。
我好羡慕你。
因为在英国没有这个十年的签证。
我哋喺英国系冇呢个十年。
所以每次回国都要签证好久，很麻烦。
所以我每次翻中国，我要签证好麻烦。
那在菲律宾是这样子一个城市。
还飞了北海跟美国省，
是个罗马的住房城，
还有个罗马的居房
城。在保罗来到菲律宾的时候，
保罗来到菲律宾，
他就开始传福音了。
快点好几
你知道保罗一般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模式是什么？
你知不知保罗传福音的模式是什么？
一般到一个地方他就找犹太人的会堂，
一般到一个地方找犹太人会堂，
这也是很自然嘛，因为保罗是犹太人，
因为保罗是犹太人，
加上他知道这个基督的信仰跟犹太教这个关系，犹太教的关系有很深的关系，
加上他知道基督信仰和犹太教很深的关系，
所以他就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去，
所以他先到犹太人会堂
传福音给他们的人，
传福音给那些人，
往往就是一部分人信一部分人不信，对不对？
往往都是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
但信的人就跟着他，
信的人就跟住他
建教会，
建了教会，
不信的人就开始逼迫他，
不信就不逼迫他，
所以他就开始到处的走，
所以他就开始到处去。
当他来到菲律宾的时候，
当他来到菲律宾
就很特别，
他很特别，
菲律宾呢好像没有说他有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是不是？
对了，比好像他没有去犹太人的会堂，
没有吧？
他没有，
他去哪里啊？
那他去了边
呢？去到河边去传福音，
他去了河边传
福音，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现象。这现象是什么呢？
这个现象是什
么？因为当时啊，你知道犹太人在一起建立会堂了，
当时犹太人还要开进来会堂，
基本上犹太人传统是大概有十个男人就可以开始聚会了，
基本上犹太人十个男士就可以聚会
了，十个人就可以开始正式的有些聚会，
十个人开始有些正式的聚会，
所以可能很有可能在菲律宾没有十个男的犹太人，
所以很可能在菲律宾没有十个男的犹太人，
所以他就没有这样子一个会堂，
所以没有这样的会堂，
那他们有一些人就在河边，
有些人在河边，
在水边那里有一些祷告的地方，
在水边，
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祷告，
他们在犹太人的传统，
可是犹太人
他们在找一个河边要有水可以洁净，然后在那里祷告，
可是有水可以洁净，在那里祷告，
所以当保罗去到菲律宾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去到菲律宾，
他一般他跟一般的在小亚细亚的时候那个传福音的模式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他还是从一般去在小亚细亚传福音模式不同，
他这个模式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模式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我们今天看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
我们根本看这个教会开始
有三个图画，
有三幅图画，
这三个图画呢就告诉我们三个第一次信主的人他们的背景，
这三个图画告诉我们听第一次信主人的背景。
那第一个图画是什么呢？
第一个图画是什么呢？
就是保罗在河边传福音给吕底亚，
保罗在河边传福音给吕底亚，
这个他知道说这个菲律宾好像没有这个会堂，
他知道菲律宾没有会堂，
但是他听说在河边有个祷告的地方，
但是听说河边有祷告的地方，
所以他就去了河边，
所以他去了河边，
这个河边啊可能是在这个菲律宾的城外的一个地方，
可能是一个菲律宾城外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呢，
在那个地方
有一些人祷告，
有些人在那里祷告，
他去了那里以后，
他去到那里，
他发现在那里祷告的人啊，
他发现那些祷告的人
可能都是一些妇女，
可能都是一些妇女，
因为我们刚才知道可能没有十个男的，
可能头先我哋知道冇十个男
的，对不对？那他第一个碰见的一个妇女传福音的是谁？
他第一个见到一个传福音妇女系边个咧？系边个咧？
吕底亚，
系吕底亚。
吕底亚是一个圣经里告诉说卖紫色婢服的这个布匹的这个姐妹。
吕底亚圣经话俾我听，佢哋喺佢系一个卖紫色布匹嘅女。
那他是哪人呢？
佢系边度人呢？
他是哪人？推亚推拉。
他是推亚推拉。
Thyatira 这个地方不是在菲律宾。
推亚这个地方不是在菲律宾。
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
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
我们整个同工团队。宣教士同工团队。
我们整个宣教士同工团队。
我们每年有一次退休会。
我们每年有一次退休会。
这退休会呢今年特别。
今年很特别。
我们就去看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头的这个遗址。
我哋去睇咗启示录七个教会嘅位置。
这遗址呢都是在土耳其那里。
嗰啲位置全部喺土耳其嗰度。
那在那里呢，我们有个 study tour， 我们从启示录的一个经文里头，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子 renew 我们的这个 love， original love。
我哋喺呢个启示录入面，我哋嚟到更新我哋呢个起初嘅爱。
那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就看见在启示录的其中一个教会叫做 Pergamon。
才去了其中那个 Slavic Pergamon。
Pergamon 的南边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推亚推拉的，就是这个推亚推拉的一个地方。
一个南边地方就是这个推亚推拉的地方。
哎，其实啊，吕底亚是土耳其的人。
其实吕底亚土耳其人。
简单讲，
简单
他不是欧洲的人。
他们不是欧洲人。
他是去欧洲干什么？
他们去欧洲做什么呢？
干什么？做生意，对吗？
他们还去做生意。
我们现在来到美国。
我们现在来到美国。
我们现在很多人去到欧洲啊。
我们去到欧洲。
都是去很多的新的这个机会嘛，对不对？
我们都是找一些新的机会。
所以有很多的新的移民开始往欧洲看。
所以很多新的移民开始向欧洲。
虽然欧洲本身是一个比较不是移民的地方。
所以欧洲本身不是一个比较移民的地
方。现在不是。
但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在保罗的时期可能还是呢。
但保罗的时期还是。
因为这个吕底亚是从土耳其到了菲律宾这里做生意。
所以这个吕底亚有土耳其去到菲律宾做生意。
那吕底亚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看就是一个外来的新移民。
吕底亚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一个外来的新移民。
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头。
入到一个新的环境。
可能他对犹太教有兴趣。
可能他对犹太教有兴趣。
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
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
因为当时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也对犹太教有兴趣的来，可以说是一个 God-fearer， 他们就是喜欢来敬拜来这个犹太教的神。
当时的犹太人都他们都对这个
教有些外邦人也是这样。
有些外邦人都是这么做。
所以吕底亚有可能是一个外邦人。
所以吕底亚有可能是一个外邦人。
我们不是太清楚这个具体的。
我们不是很具体清楚。
但是最主要的知道说他是一个外来的女子进到一个新的环境。
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外来的女子入到一个新的环境。
进到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里头在那里谋生。
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在那里谋生。
哎，保罗去的传福音第一个人。
哎，保罗去到传福音第一个人。
吕底亚。
吕底亚。
是一个外来的新移民。
是一个外来的。
新移民，
新移民
进入到菲律宾，
进入到
菲律宾这个城市，
菲律宾这个城市，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图画，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图画，
这是保罗传福音的欧洲信主的第一个人，
这个就是保罗在欧洲传福音第一个人，
是外来的人，外来的人，
是一个外来的人，
移民进到欧洲，
入到欧洲，
这是第一幅图画，
这个第一幅图画，
第二幅图画是什么呢？
第二幅图画是什么？
就是当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当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他就开始有人有兴趣，
他开始有兴趣，
有人有兴趣，
有人有兴趣，
有人信主了，
有人信主。
那现在呢？他就开始一直在那里讲，
他就在那里一路讲，
他讲的过程当中，
在讲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其他人也听，
有其他人都在听。
那有一个使女，圣经里头讲，
有一个使女，
这个使女呢？
这个使女，
简单讲就是一个。当时一个有钱人的奴隶，
简单来讲就当时一个有钱人的奴隶。
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技能，
他有一个特别的技能。
这个特别的技能就是他是有能够可能做一些我们平常人不能够知道的事情。
他有些技能是我们平时人不知道的事。
那为什么呢？
点解呢？
简单，他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鬼附身。
他简单讲，他就是鬼。
那可能有一些灵界的东西，他能够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能力，好像是。
可能有些灵界上特别的能力。
特别是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
特别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了。
他又开始讲。
他说：“这个保罗是神传派来的使者，要传福音救人的福音。”
对啊，这位保罗就是神派来的使者，要传福音。
你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在祷告的地方，在那里讲传福音。
你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在那里祷告的地方传福音。
那这个女的就在那里叫唤。
这个女的就在那里这么喊叫。
那你好像觉得说，好像哎，有什么不好的，是不是？
你觉得哎，有啲咩唔好咩？
他为我们宣传嘛，对不对？
他为他宣传。
哎，这个为我们宣传很好啊。
为我们宣传很好。
大声点叫。
对，大声啲叫。
不是，不是。
他说不是，
其实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保罗要制止他呢？
因为保罗要制止他呢？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在传福音，
当我们在这个新的环境下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在一个新环境传福音，
是个神的国度扩展的一个象征，
是神的国度扩展的象征。
邪恶势力当然是反对的了，
邪的势力当然是反对。
所以当邪恶势力反对的时候，
当邪恶势力反对的时候，
属灵的征战
就是属灵的征战。
那如果我们不制止他的时候，
如果不制止，
他就会有他的 authority 出来了，
他就会有他的权力出来，
听懂吧？
对，大家明白。
有他的这个 credibility 出来了，
他这个这个邪灵的权就出来，
他的信用就会出来。
他这个信用也都。
所以保罗制止他。
所以保罗要制止他。
那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邪灵就离开了这个使女的身上。
所以这个邪灵就离开了这个使女的身上。
离开以后。
离开了之后。
那当然保罗就被告了。
所以保罗就被人家告。
那保罗啊，这样子的传福音。
保罗咁样传福音，
常常会被有一些被迫害。
佢时时都受到迫害。
那我相信这个使女啊，
我相信呢个使女
是信主啦，
佢系信主。
那圣经里头也没有再往下讲。
圣经入边虽然冇再详述。
那我自己是这样子感觉。
我自己系咁觉得。
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解开了这个魔鬼的捆绑。
所以呢个使女已经系解开咗魔鬼嘅捆绑。
所以一定是信主了。
他一定是信了，
因为我们以前老的我，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被魔鬼捆绑的。
以前我们很多老我，我们是被魔鬼捆绑。
我们各方面，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甚至很多的世界观，
我们很多世界
都是远离神的。
我们都是远离。
当我们看见那个真神的时候，
当我们见到这个，
我们认识了神以后，
我们认识上帝，
神让我们在他里头得自由。
神俾我哋喺佢入边得到自由，
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使女的时候，
当我睇见呢个使女，
我相信他是信主的，
我相信他是信咗，
他是第二个信主的，
佢系第二个
欧洲第二个信主的，可能是欧洲，可能是欧洲第二个信主的，
佢系欧洲第二个信主嘅。
那当我们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
当我睇见呢个故事嘅时候，
记得哈，
我大家记
第一个是吕底亚信主，对不对？
第一个吕底亚信主，
他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人呢？
外边的人。
他是外邦人。
他是不是欧洲人？
他不是欧洲人。
他是来在这里的新移民。
他是新移民。
他可能是一个做生意的女强人。
他可能做生意的女强人。
我不知道啊。
我们不
知道。但是他是个外来的人。
但是他是外
来的人。第二个信主的。
第二个信主的。
是一个被鬼捆绑的一个使女。
是一个被鬼捆绑的使女。
是他的生活有已经被这个作为奴隶，作为这个主人的这个服侍的人。他很多生活没有自由。
他作为这个服侍，他很多生活都没有自由。
他被邪灵捆绑。
他被邪灵捆绑。
但是神把他救过来。
但是神将他拯救。
让他有个新的生命。
给他有一个新的生命。
他的灵里头的锁链被解脱，被 砍断。
他灵里的锁链被斩断。
他跟神连接在一起。
他跟神连接。
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他成为自由的人。
那当然保罗在这个情况下就被抓了。
所以保罗在这个情况下他就被抓了。
那当他这个使女的主人知道这个财路断了。
当使女主人知道他财路断了。
断了那怎么办？
断了怎么算呢？
好，我要找这个做错事的人来找他算账。
我要找这个做错事的人来算账。
那就找保罗了。
他就找保罗。
上告市里的法庭。
他上告使女的法庭，
然后上就把他抓起来了。
等那些人将他抓住。
抓起来以后呢？
抓住了之后。
所以政府，罗马政府对这种搞乱的人是非常的注意的哈。
罗马政府对这些捣乱的人是很注意的。
所谓搞乱的了哈。
所谓捣乱。
那当这个把他要抓起来的时候，把他要关在监狱里的时候。
当要将他抓住，关在监狱的时候。
那其实他们是照着监门的森严，然后把他。关到罪里头，
所以他道道门都很森严，将他关在罪里面。
那这个派禁足来守着，
派这些狱卒来到守住。
那些禁足啊，这个责任可重了。
那些狱卒的责任好大。
因为这个是一个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城市的安全。
这个关系到整个城市安全。
所以他就把保罗放在这个监狱的深处。
所以将保罗关在这个监狱里面最深处。
那保罗和希拉被抓起来以后，
保罗和希拉被捉了之后，
他们进到监狱里头，
他们入到监狱，
那他们就在那里可能是祷告，
佢哋喺嗰度可能祈祷，
唱歌，
唱歌，
啊，到深夜的时候，
到咗深夜嘅时候，
他们还在那里喜乐平安的祷告唱歌，
佢哋仲喺度喜乐平安唱歌。
那他唱歌的时候，
佢哋喺唱歌嘅时候，
突然就有一件事情发生，
突然间有件事发生，
他圣经里告诉我们说震了，震动，地震动。
圣经入边话俾我哋听地震动，
啊，这地震动可能有地震啦。
地震动系咪有地震？
但地震可能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地震可能是常见的事情，也不一定。
可能地震喺嗰度嗰阵时系常见嘅事。
但是这件事情很特别。
但呢件事好特别。
不止地震那么简单。
唔止地震咁。
我想保罗是一定是上着手铐的。
因为保罗系上咗手铐。
一定是有些很多的这个链子把它绑在一起的。
可能好多铁链绑住佢。
那门是上着锁的。
门都上咗锁，
所以不只是震动那么简单，
唔单止系震动，
他的锁链脱开了，
佢将锁链脱开咗。
那我相信这个是神的作为，
我相信呢个系神嘅作为，
超过自然，
呢个系超过自然，
神的作为把保罗的锁链惊开，
神嘅作为将保罗嘅锁链松开，
不只是保罗，
唔单止系
保罗，他同伴都解开了，
佢个同伴都解开，
可能其他的犯人也解开，这个我们猜一下哈。
可能其他犯人都解开，呢个系我哋估下。
那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禁足突然醒了以后，
当呢件事发生个狱卒醒咗，
那禁足就特别担心咯。
佢特别担心。
哎呀，完了！
佢惨啦！
这个他们一定跑掉了。
佢哋一定系。
他看见门开了，
佢见到门都开了。
这个跑掉了，我是什么下场啊？
这个如果嗰啲人逃走，我系咩下场？
那禁足是下场是吗？
狱卒嘅下场。
当时的一定是。要杀头的了，
当时系一定可能要斩头。
那所以禁足说好算了吧，拔剑。
所以禁足话算啦，佢就掹剑，
就可能要自杀了，对不对？
佢可能想佢想自杀。
在这个时候，
喺呢个时候，
保罗就告诉他：哎，住手！
对，保罗话俾你听，住手，
不能。
佢唔可以咁做。
听见保罗的声音，
佢听见保罗嘅声音。
我想他一定想，这个一定震的，一定走掉了，早都跑了。
佢可能又都谂住佢早就逃走咗，
但是发现他没走，
但发觉佢原来冇走到，
哎，他就很好奇啦，我猜，
佢一定系好好奇啦，
他就去问保罗，
佢就问保罗，
哎，看他们怎么为什么不走，
哎，问下佢点解唔走咧，
肯定是有很多的交流，
可能好多交流，
所以他就被保罗的这个生命上的一些见证肯定是所吸引。
被保罗生命上见证所吸引，
这样子的人，
有咁样嘅人，
那保罗肯定是传福音给他了。
咁保罗肯定传福音俾佢，
所以信主就很要信主了，对不对？
佢又足要信主啦。
哎呀，怎么样信主呢？
佢点信
主呢？但是我怎么样才能得救呢？
我点可以得救呢？
啊，很出名的一句话，
好出名嘅。
保罗说：“当信主耶稣，是不是？”
保罗话：“当信主耶稣。”
然后什么？你和你一家，怎么样？都可以信，那常常这句话我们
都可以信，
常常这句话我们就有时候就用错了啊。
但是其实这个句话我们都用错了，
有时候我们说啊，当信主耶稣，你可以你一家都信都会得救了，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得救。
所以一个爷爷信了主了，
一个爷爷信了主，
我的爷爷 是基督徒，
我爷爷是基督徒，
那我自然就可以得救了，
我自然可以得救。
No, 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其实我看到最后的那个里头那个 context 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面最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保罗的意思说你要信耶稣，他说我怎么得救，
你要信耶稣怎么得救呢？
他说你要信耶稣，
你要信耶稣，
那你和你一家人，
你和你一家人
都要信耶稣，
都要信耶稣，
你们信主了，
你们信主
了都可以得救，
都可以得救。
所以简单讲就是什么呢？
所以简单讲就是，
就不是说当信主耶稣你一代表全家就得救了，
不是说你信主耶稣你代表全家得救，
是不是？那有时候我们会用这句话误导啊，
而且我们这个句话误导，
其实他的意思说你要信耶稣就得救，
其实他就说你要信耶稣就得救，
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
也要像你一样，
你要好像你这样
信耶稣，
信耶稣
就得救，
就得救，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像你一样，
好像你这样
信耶稣，
信耶稣
就得救，
就必得救，
这是保罗的意思，
这个是保罗，
所以这个禁足，
所以这个狱卒
就带这个保罗去到他的家里头，
去带保罗去到
给他洗伤，
同他洗他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和他的一家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他和他同他一家
就怎么样，
都怎么样，
就信了就得救了，是是
都信同得救。
那这个是我们看的另外一个图画，
这个是我们看的另外一个图画，
第三个图画，
第三个图画，
禁足是罗马的 人里头的很重要的一个人了。
耶稣都是罗马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
是不是？
是不是？
他是罗马士兵，
他是罗马士兵，
看守监狱的，
他看守监狱的，
可能还是比较有官衔的，
可能有些小小官衔。
因为这个看这个重要的囚犯，这是很大的一个责任。
所以因为他要看这个这么重要的囚犯，很大的责任。
所以当你看他的时候，
当你看他的时候，
这个是保罗开始把这个福音带到这个市里头去了。
因为保罗将这个福音带到市里面，
带到以弗所市里的重要地方，
带到以弗所市里面的重要地方，
带到以弗所里头的关键的这个罗马的军兵里头了，
带到以弗所关键的罗马军兵里面。
所以当你看这个图画的时候，
当你看这幅图画的时候，
你发现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们看这个第一个教会的建立，
我们看一下第一间教会的建立，
是吧？是欧洲第一个教会，
欧洲第一间教会。
哇，这个教会怎么建立的？
这间教会怎么建立
的？那保罗去到一个菲律宾一个地方，
保罗去到腓立比一个地方，
这个菲律宾地方有他的文化，
有菲律宾的文化，
有他的信仰，
有他的信仰，
有他的这个 status，
有他特别的
地位
地位。
那当保罗去到那里的时候，
然后保罗去到那里，
那他发现有一些外来的人，
他发觉有些外来的人，
这些外来的人不能在市里头
聚会，都是市里面聚会，
他们在城外。
他们在城外，
城外聚会，
城外聚会，
他就去到那里头，
他就在那里，
他去到河边祷告，
去到河边祷告，
他就是不是在这个市里头的 inner circle 里头，在外围，
他不是市中心里面，在外围，
在那里祷告，
在那边祷告，
在那里聚会，
在那边聚会，
保罗就去那里传福音，
保罗去那里传福音。
这些人呢，
这些人
在城外的好像是城里的一个边缘人物，
这些城外人好像是城里的边缘人，
还没有拿到美国公民的，
都没拿到美国公民，
是不是？啊，就好像还在打拼的，
好像在这种还打拼的。
这个吕迪亚做生意，
哎，吕迪亚做生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这个使女，
还有这位使女，
这个被鬼附的使女，
被鬼附的使女，
还是被邪灵捆绑，
他被邪灵捆绑，
是，就是一个象征，说我们没有信神之前，好多的这个捆绑。
好像象征我们未信主之前很多捆绑。
其实很多人没有信主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这个自我生活上的困难。
其实很多人未信主之前都是有自我生活上的困难。
所以这个侍女也是个边缘人物。
所以这位侍女她都是边缘人物。
其实这个主人只是会拿她一个赚钱摇钱的一个人了。
其实主人是用她成为一个赚钱的工具。
她只是一个被人用的工具。
他只是被人用的工具，
简单讲是没有人看得起他，
简单的来讲是没人看得起
他，那是 despise 他的，
是卑贱他，
不要他的，
是不要他的，
这种人，
这种人。
那保罗向他传福音，
保罗向他传福音，
让神的这个能力临到他，
被神的能力临到他。
那这个是神迹奇事临到我们，
因为神迹奇事轮到我。
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
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
这个福音就开始进到城里了。
福音就开始传入去。
因为这个大家都好奇啊。
因为大家都好奇。
那神迹奇事出现在保罗身上。
神迹奇事出现在保罗身上。
这福音就开始在欧洲大陆建立了基地。
这福音就在欧洲大陆建立了基地。
所以当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现在来看这些，
我就想这个在欧洲的这个福音工厂，
在欧洲福音的工厂
是怎么样一个工厂？
是怎么样一个工厂呢？
当你现在看欧洲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一开始去我也问这个问题。
讲真，我一开始去我都有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现在的欧洲，你看好多人这个人文主义的思维，
好多人文思维，
然后后基督的这些思维，
后基督这些思维，
很多的人不信主了。
好多人都不
信，但欧洲本身的文化也开始根深蒂固。
欧洲本身文化都开始根深蒂固。
所谓基督教的文化在里头。
所谓基督教的文化，
你到哪里看都是有大教堂。
你去哪里看都有大教堂。
很多人还假设，哎呀，我是基督徒。
好多人就假设我是基督徒。
其实他们没有生命。
其实他们没有基督徒
生命。这个跟不信是一模一样的。
和不信是一样
的。有时候还更困难一些。
甚至更加困难。
因为他们以为他们信了。
他以为他自己信了。
又不信。
他又不
信，那你说好像很困难，
我这很困难。
那我在这个欧洲已经八年了。
我在欧洲已经八年了。
那到处去visit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我八个不同的地方，
就发现同样大家都是一个 yearning， 一个问题。
大家都是有同样问题。
就是现在欧洲是不是说神已经不在这里了？
欧洲人究竟是不是神已经不在这里了？
我们看见好多的新移民来。
我看到好多新移民。
其他的宗教也来了。
其他宗教也都
不同的信仰也来了，
不同信仰，
同时在欧洲有它的保护，
同时欧洲有它的保护，
所以整个这个就不一样，
整个都不同。
那当我在看这个今天的欧洲的时候，
当我睇今日的欧洲，
我们就可以反省一下，
我哋可以嚟反省一下。
那前一段时间你知道欧洲的一件经济上的大事，就是
前段时间你哋知道。经济上的大事
是欧元区的危机，是不是？
欧元区的危机。
如果你们跟着这个新闻的话，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有看新闻，就会知道。
那希腊是属于欧元区的一部分。
希腊是属于欧元区的一部分。
因为它的经济不好。
因为它经济不好。
所以呢，当它这个债务没办法付的时候。
当它债务没办法付。
那欧元区一些富有的国家。
欧元一些富有的国家。
包括德国。
包括德国。
北欧、芬兰、荷兰。
北欧、芬兰、荷兰，
也包括英国，
也都包括英国。
就说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都话我哋唔能够继续咁落去。
就想把这个让希腊脱离欧元区。
所以希望希腊脱离欧元区。
但是为什么一开始把希腊放在欧元区里头呢？
一开始点解会将希腊放入欧元区呢？
因为欧洲想要一个大国的一个风范。
欧洲想要一个大国的风
范。有点像学习美国。
他们想学习美国。
希腊是在最东边的那个国家。
希腊是最东边的国
家。虽然他们知道希腊的经济并不好。
虽然希腊经济并不好。
他这个跟北欧之间的差距很大。
和北欧之间差距很大。
但是为了政治的原因。
是为了政治
的原因。还是想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都是将它连在一起。
但是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但这个问题出现的
时候。你就发现。
就发现。
有个问题了。
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欧洲本身有好多不同的民族。
在欧洲本身好多不同的民族。
这每个民族都不一样。
每个民族都不同。
经济能力也不一样。
经济能力也不同。
他们想联合。
他们想联合。
但是有一些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有些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就是一些民族又不同。
这些民族又不同。
那怎么样又联合？
怎么联合？
怎么样又不联合呢？
怎么样不联合？
是现在在欧洲的欧元区的挑战。
这是而家喺欧元区。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
点解有呢问题？
也是富有的国家。
富有个国家。
北欧。
北欧。
西欧。
西欧。
不想把这钱扔到南欧去。
佢哋唔想将呢啲钱送去南欧。
那也有很多其他的外来的移民要进来。
其他外来移民要入嚟。
很简单，就是这个我现在有的这个派啊，我不想分给别人吃了。
我现在有这块饼，我不想分给人家吃。
现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也是大家如果跟欧洲的消息有你知道的。
对，总来个消息的，大家如果都可能知道，
就是很多的难民从非洲北部开始坐船往欧洲走。
好多喺非洲南蛮，他们会坐船去由非洲去到欧洲，
去到意大利，
去到意大利，
去到希腊。
去到希腊，
然后呢？当然这个冒很大的危险了。
他们冒住好大的危险。
那我来之前还有新闻。
我来之前仲有新闻。
好像有一条船，
好似有一条
沉了，
沉咗。
那就是一沉船就是几百人丧命的。
一沉船有几百人丧命，
非常的惨，
好惨。
所以当这些人要来到意大利以后，
当这些人来到意大利，
落地了就很安全了。
他们到咗之后就好安全。
但是他们不愿意在意大利留。
但是他们不想留在意大利，
他们要再往北走。
他们就往北走，
希望往比较富有的地方去。
他们向往去啲更加富有
的地方。那有些人就聚集在这个英国和法国边境。
有啲人就在英法边境。
那英国和法国就有个 tunnel， 对不对？
英国法国就有一条
有一个地下隧道。
地下隧道。
这地下隧道呢，就是连着这个交通很方便。
因为地下隧道连贯交通的。
那这些人呢，他们就住在地下隧道旁边。
这些人就住在这个地下隧道旁边。
那他 camp 在那儿准备。
他们要搭起这些帐篷。
有这货车来了。
有货车来。
他们就站在货车上头。
他们就跳上这些货车。
跟着过来。
他们就跟
着。有的跳到火车上头。
有的就跳上。
哇，很多很多人。
好多好多人。
他们在这里呢，英国政府就措手不及啊。
英国政府措手不及。
所以我来之前。
我来之前。
他们有几天把这个隧道要关上。
佢哋要将呢个隧道关关。
然后这个货车啊，要整个从这个隧道旁边一直排队排队排排到将近到伦敦那个地方。
因为货车要排队排队排到伦敦。
因为这个他要不停啊，那些人就将货车就上来了。
你排到不停，嗰啲人就唔需要
这个你如果不停的话，那些人就上到这个 truck 上头就到英国来了。
因为如果唔停，呢啲人就上到 truck 之后，佢哋就去到英国。
所以只好这个是一个 crisis。
所以呢个危机。
那几千上万人在等。
几千上万人喺度等。
他们要来英国干什么？
他们要来英国做乜嘢？
其实很简单。
好简单。
像我们早期来美国这些新移民一样的。
好似同我哋早期嚟呢新移民一样。
我们要一个新的生活嘛。
我哋要一个新生活。
一个新的生活。
一个新生活。
经济好一些。
经济好啲。
那其实在英国现在已经不只是我，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英国。
但系而家英国唔同我哋以前想象。
英国有好多巴基斯坦人。
英国好多巴基斯坦人。
印度人。
印度人。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电视节目。
这个英国一个电视节目。
这电视节目叫做 Citizen Khan。
这个节目叫做。
名字叫做 Citizen Khan。
哦 ,OK, 大家
公布有一个电影叫做 Citizen Khan, 对不对？这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这个电影头几个这个历史上最好的电影之一。
这个是我们这个名是我们即电影历史上几个好好的名字。
他们就选择另外叫做 Citizen Khan, 就是 Khan 是 K-H-A-N。
这个 Khan 叫 K-H-A-N。
他是巴基斯坦人嘛。
他是巴基斯坦人。
到了英国我们要英国的这个生活了。
到了英国有英国的生活。
这是一个 sitcom, 啊然后就讲这个人他英国以后在 Birmingham 住。
这个其实就讲这个人他来到这个 Birmingham 这个地方住。
住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新的生活。
就只要一个新的生活。
那当你到英国的时候，
当你到英国，
你发现有很多这种外来的居民来了。
你发觉有很多外来居民，
就包括这个外不同的宗教的，
包括唔知啲唔同嘅宗教。
他们在英国已经扎根了，
佢哋喺英国已经扎咗，
已经开始影响整个欧洲了，
已经系散布喺
从一个反面上讲，
从反面上嚟睇，
很多基督徒都会说：“哎呀，这个完蛋了。”
好多基督徒话：“啊，惨喎！”
我们欧洲将来，我们还看过 video 的，对不对？
我哋欧洲将来
看过 video 说，这个50年以后，欧洲被伊斯兰教都把它拿走了。
我睇个录影带讲到，这个欧洲50年后会被整个伊斯兰教嘛？
你如果真的想的话，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真系咁谂，真系有咁。
他们生养众多，
因为佢哋生养众多。
这个欧洲人不生了，
欧洲人就唔。
这50年以后，这一算算的，真的就是都是伊斯兰教的人了。
50年后就真系会好。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呢，好像说这个欧洲已经神已经不理我们似的感觉。
好像上帝已经不理欧洲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机会。
你记得这个一开始我们看这个欧洲第一间教会进入欧洲的光景。
你记得我们第一次我们看欧洲第一间教会的光景。
保罗传福音给谁的？
保罗传福音。
吕底亚从哪儿来的？
这个比利
土耳其
由边度嚟？
土耳其来的，对不对？
佢系土耳其嚟嘅。
那他第一个传福音的是外来的人。
他第一个传福音系外来的。
其实，所以当你看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啊，神现在在欧洲给我们很大的机会。
其实上帝俾我哋而家喺欧洲好大机会。
你知道我们华人教会？
你知唔知我
很特别啊？
会好特别。
我们到哪儿都跟犹太人一样，到哪儿都有。
我哋喺边度同犹太人一样，我哋喺边度都有。
到哪儿都建立教会。
都边度都有建立。
这个现在在欧洲已经遍地都是中华人教会的了。
欧洲好多华人教会。
不是没有教会的了。
唔系冇教会。
只是小。
净系细啲。
还不够力量。
仲唔够力量。
那需要成熟。
佢哋需要成熟。
但是其实是建立好多的种子在那里。
其实建立咗
很多基地在那里。
好多基地。
不成这样子，我们还有中国人来啊。
我哋仲有中国人嚟。
我们也很多人来的。
我哋都好多人嚟。
那这些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这些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
当我们传福音给这些人的时候，
当我们传福音给这些人，
可能他是个吕底亚，
可能他是吕底亚，
他可能会带我们进入到这个地方，
可能会带我们进入这个地方，
带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基地，
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基
地，那些被鬼附身的，
那些被鬼附身的，
被邪灵捆绑的，
被邪灵捆绑
的，被世界所磨蒙了眼睛的，
被世界所蒙住眼睛，
不是我们可以接触的人了，
这些全部是我们可以接触的人，
到时到后。
到时都好，
我们就可以进到城里去。
我哋就可以入去城入边，
到伦敦市中心。
到伦敦市中心。
那其实啊，这就是我现在看欧洲 宣教的一个特别的机会。
因为我睇而家喺欧洲宣教呢个特别，
也是我们华人在欧洲宣教的特殊的使命。
也都系我哋华人喺欧洲宣教。
为什么呢？
使命点解咧？
因为我们是外来人。
因为我哋系外来人。
我们是吕底亚。
我哋系吕底亚。
那我们更能够体会外来人的心态心理。
我哋更加能够体会外来人嘅心理。
当我们能体会的时候，我们就更有这个传福音的心。
当我哋能够体会，我哋更加有传福音嘅心。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嘛。
我哋系唔同嘅人。
我们是外来的人。
我哋系外来人。
我们以前是边缘人物。
我哋以前系边缘人。
我们现在是自由人物。
我哋而家系自由人。
所以当我们在那个地方有这样福音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
当我哋咁样福音嘅恩典临到我哋嘅时候，
很自然我们就要负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
好似我哋要负上呢个传福音。
这就是我看我们现在在欧洲华人，我们特别的宣教的使命。
这个就是我看我们现在人中国人在欧洲传福音的特别使命。
我就看到想到我们 COCM 刚开始的时候。
我想起我们 COCM 刚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一个人，王佑德牧师。
其实那时就是一个人，王佑德牧师。
48年在欧洲读书。
他1948年在欧洲读书。
那中国的政策变了。
中国政策变了。
政府变了。
政府变
了。变了以后。
变了之后。
他就被留在英国。
他就被逼
了。他一个人就开始传福音。
他一个人开始传福音。
他见到中国人就传福音。
他见到中国人就传福音。
欧洲的华人教会就是这样开始。
欧洲的华人教会就是这么开始。
他传福音的人里头。
在他传福音的人。
有不同的这个阶层的人。
有不同阶层的人。
有一个是餐厅的老板。
有一个餐馆老板。
那这张相片我非常的珍惜啊。
这张相我很珍惜。
中间这个是王佑德牧师。
中间这位是王佑德牧师。
这最边边的这个是张尧勋牧师。
最边边这位是张尧勋牧师。
张尧勋牧师来过我们这里。
张尧勋牧师来过我们
这里。有人记得张尧勋牧师吗？
有人你
举下手我知道。
记不记得张尧勋牧师？
张尧勋牧师是我们的福音大使。
张尧勋牧师是我们的福音大使。
他去年去世了。
他去年刚过
到天家去了。
他去了翻过天家。
他是一个大厨。
他是一个大厨。
60年代去英国的时候。
60年代去英国的时候。
他并没有这个传福音的心。
他没有传福音的心。
但是当王佑德牧师带领他回到神的面前。
当王佑德牧师带领他翻回神的上帝。
他就开始又有传福音的火热。
他又有传福音的火热。
他就开始去在餐馆人士传福音。
他一开始从餐馆传福
音。因为他的关系。
因为他的关系。
餐福就这样出来了。
因为他关系餐福就。
那在英国开始。
在英国开始。
现在世界各地都有。
在英现在世界各地都有。
是不是在这里也有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里都有呢？
那这个福音就开始进到中国人的种子里头。
这个福音撒在中国人种子里
头。又传到世界各地去。
传到世界各地。
那我在英国有个好朋友。
我在英国有个好朋友。
一个普通的华人教会。
一个普通华人教会。
那不同的华人教会里头有一个牧师。
在不同华人教会有一位牧师。
我叫他光头牧师。
我叫他光头牧师。
这里的光头这个中国人你就知道是他了。
你看到这位光头的中国人就是他。
那他牧养的一个教会呢？
他牧养教会。
也是小小的一个教会。
一间很小教会。
典型的华人教会有一些不同阶层的华人。
典型华人教会有些不同阶层的华人。
也有学生。
有学生。
那他就带着这个教会开始往外走。
他带着这个教会向外走。
因为我们到了英国以后呢，
我们到了英国
自然对自己的同胞有负担。
自然对自己同胞有负担。
英国有好多 asylum seekers。
因为有很多是这些黑子人。
英国有很多这种，那他们呢就有时候被政府知道了。
哦，有些是被政府知道，
那就被关在监狱里头，
被关在监狱里面，
那是预备遣返中国，
预备遣返中国。
而常常他们就坐在监狱里头，就不给政府护照。
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不被政府护照，
这也是 smart 嘛？
这些都是很聪明。
因为我没有护照啊。
他说我没有护照，
啊，没办法送你回去。
他没办法送你回去，
住在监狱里头，
住在监狱里面，
住好久啊。
举好来，
那这个牧师就带着他们教会每个星期三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传福音。
他每个星期三就带这些弟兄姐妹传福音。
在伦敦外围希斯路机场旁边。
在伦敦外围这个机场旁边。
那他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传福音。
他每一次每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
一年这个52个星期，基本上只要他这个监狱开门，他都去。
1年52个星期只要监狱开门他都会去。
他自己不去他就派人去。
佢自己唔去，佢就派人去。
那当然有人信主了。
当然有人信
主。那很明显，很多这个监狱里的人，华人都信主了。
好明显，好多人都信主。
但是故事最关键，我不是要讲这个。
故事最关键，我唔系讲呢啲。
我们海外的华人信主。
我哋海外啲华人信信主。
心是软的。
心系软嘅。
啊，你就算你如果是在监狱里头，就更加软了，对不对？
你如果监狱入边更加软。
但是最特别的故事是什么呢？
最特别故事系乜嘢？
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佢传福音嘅时候，
这些禁足啊、异族啊，
呢啲狱卒
啊，这些看监狱的这些外国人啊，
呢啲看守监犯嘅外国人，
就开始好奇了，
佢哋觉得好好奇，
你们这些人每次都来啊，
你哋啲人每次都嚟，
一开始是比较 skeptical 哈，就是你们干什么？
一开始佢哋都有啲疑问，佢哋嚟。
慢慢就开始说，你们请来了，因为他这些监狱的人有好处啊。
一开始嚟之后，呢啲监狱的人都觉得有好处。
欢迎来。
欢迎你哋。
到最后来完以后再请你喝茶。
所以嚟咗之后再请你饮茶。
我想讲的这个故事在哪里呢？
我想讲个故事。
就这一些看监狱的人。
呢啲睇监狱。
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呢个原因。
开始认识耶稣。
佢哋认识耶稣。
感谢主。
感谢主，
虽然不多，
所以唔多，
但是这个种子开始出去了。
但系呢个种子，
这个就告诉我们，这就告诉我们，
呢个话俾我哋听。
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教会，
我哋喺海外华人教会
有这样子的特殊的使命，
有咁嘅特殊嘅使命。
我们做很多学生工作，
我哋做好多学生工作。
那其中一个就是在校园里头建立团契，
其中一个喺校园入边建立团契。
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本来做学生的工作很多。
我原本做学生工作好。
我到英国以后，我发现我老了。
我到英国之后，发觉我老了。
哎呀，他们用的语言各方面，我都没办法跟了。
他就用好多佢哋这个。
所以我整天在微信上都拼命的向着时代看齐。
我喺微信上面向呢个时代看齐。
哎呀，跟不上啊！
我都跟唔上。
摸不来这些年轻人。
我嚟摸唔到呢啲年轻人。
摸不来，找一些年轻人。
摸过来，揾
他们打气，
同佢打气，
支持他们，
支持。
我说你们去干。
你哋去做啦！
我们一群年轻人就去干了。
我哋一班后生仔又去做。
有一个小姐妹。
有一个小姊妹。
你们认识的张晨。
你哋认识呢位张晨。
认识不认识？
你识唔识佢？
不认识，你们要认识他。
唔认识你要认
识。他是因为是我们 Amherst 的。
佢系我
哋 New England 区的。
佢系 Amherst
大学。蒙后里毕业的。
喺蒙后里
大学
毕业。
他就去到那里就我，他现在在读神学 ，by the way。
佢而家喺英国读紧神学。
那我们就派他去一个Middlesex University 做校园职工。
佢系一个 Middlesex 一间大学入边。
听着名字好像跟这里好像有好多 Middlesex 嘅人嘅。
我呢度你哋都大，我哋都有 Middlesex
嘅。其实英国的名字，英纽约的名字都是从英国来的。
其实你哋呢度嘅地方名
都
系
有
英国嚟。
Middlesex University 不是太好的学校。
嗰间学校唔系一间太好嘅学校。
是三本的，三本的。
比较三等，
三本的啊，
三等
啊，那所以那学生不读书，
所以嗰啲学生唔读书，
但是那些学生都是国内的一些富二代了送出来的，
但系都系啲国内富二代，
但是他不读书，
但唔读书，
哎呀，这张晨去了以后呢？
张晨去咗之后，
我叫他去带啊，每个星期去带啊，
我叫佢每个礼拜，
我当时很辛苦啊。
对吧，好辛苦。
张晨是优秀的嘛，对不对？
张晨好优秀。
但是他也同情这些学生，因为他自己出来过。
他都好同情这些学生。
因为他自己出来也有挑战，对不对？
他自己出来都有挑战。
有一次我带着他去，因为我报道不正经，我就带着他们去。
有一次我带他们去哪里？
去一个教会去讲道。
去一个教会讲道。
在车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在车上面跟我说。
你师母，我可不可以牧师可不可以打个电话？我说你打。
我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呢？
我说你打，然后他就在车上打电话。
他在车上打电话。
他就找他的一个这个团契的一个姐妹。
就找个团契一位姐妹。
是星期天早上啊。
星期日之后。
很早的时间。
好早的时间。
我说你打电话给他干什么？
我还得打电话给他。
哦，他说他早上起不来，我打电话叫他起来。
他叫都起不到身，我打电话叫他起身。
哦，他说这个每天我都得打电话给他的。
我每日都要打电话给他。
这不是星期天而已，我说你只是星期天带他们叫他聚会吗？
我话你只系星期日叫佢聚会吗？
他说不是，
佢唔系
每天要打电话给他，
我每日都打电话，
因为不打电话起不来啊。
佢唔打电话，佢起
就不去读书了，
佢唔翻学，
所以他每天打电话给他，
所以佢每日要打电话。
哎呀，他讲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头一方面好像哎呀很特别，一方面心里暖和得很。
所以我讲嘅时候，我心入觉得好温暖。
哎呀，这个年轻人呐、啊，你知道他才二十出头啊？
这些年轻人佢得二十出头，
他就去带那些更年轻的人。
他带住呢班更加年轻。
那他就每一天早上打电话，那他自己要起来呀、啊，对不对？
咁每日朝头打电话打佢自己朝头。
哎呀，我心里就默默的感恩。
我心里边默默感恩。
因为这群人，我们都是外来的人。
因为我哋都系外来的。
我们进到这个环境中，我们有同样的一种心情。
我哋进入呢个环境有同样一种心情。
就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当佢哋传福音，
就很自然就传给他们。
好自然传俾佢。
因为我们是用生命来影响他们。
我哋用生命影响。
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我哋自己生命都改变。
这群人不一样。
呢群人。
那新人就不一样。
新嘅人唔同。
不一样的人影响不一样的人。
唔一同嘅人影响唔同。
是个生命的改变。
生命嘅改变。
有一群年轻人在我们当中。
有份年轻人喺我哋当中。
他是 BBC 英国人长大的。
呢啲系 BBC。
那我就看见他们是传福音的一个精兵了。
我睇到佢传福音嘅精兵。
所以我们修建另外一个工作。
我修建另外一个事工。
就是传福音给这些人。
就传福音俾。
让他们去传福音。
等呢啲 BBC。
我今天来的时候，我们英国刚刚完了一个这个 Youth Camp。
我星期日嚟之前，我哋啱完咗一个 Youth Camp。
就是 Fat Camp 年轻人的营会。
年轻人认为
是你们可能认识一个牧师马伊安牧师带领，
你们可能认识这位牧师就是
马伊安牧师啊，
马伊安牧师
啊，是你们认识的，
是大家
他好像要来这里，是不是？
他好像要来这里。
讲员是伊诺牧师，伊诺廖牧师是 BCBC 的，
讲员是伊诺牧师，
那他们就在那里支持我们，
他去到那里支
持。那我们为什么要 mobilize 这些人呢？
我为什么要推动这些人？
就是要让他们进入到欧洲里头去。
但是正阳
欧洲，因为他们就熟悉欧洲了，
他们熟悉欧洲，
比我更熟悉啊，
比我们更加
土生土长的嘛，对不对？
土生土长的。
那下一步，
下一步
就是这个礼拜周末，
这个礼拜周末，
那马牧师，
马牧师
会带着五个人，
会带着五个人
到 Serbia 去，
去到这个 Serbia，
在 Serbia 那里呢，
在 Serbia 那里
，Serbia 有好多不同的这个宗教了
，Serbia 好多不同宗教，
还有东正教。
有东正教，
有天主教，
天主教，
还有其他的宗教在里头。
有其他宗教。
有一批这个吉普赛人。
有一批吉普赛人。
这吉普赛人他们就很多的这个有传福音的需要给他们。
这些吉普赛人好需要福音。
所以马牧师就会带着一批这些年轻的 BBC。
所以马牧师就会带着这些后生的 BBC。
土生土长的欧洲人。
土生土长的欧洲人。
进到欧洲内陆去。
进入去欧洲内部。
传福音给欧洲的人。
全福音给欧洲人，
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是我们的
使命。这是我们为什么在欧洲传福音。
这个就是我们在欧洲。
一方面传给我们同胞。
传给我们同胞。
一方面鼓励他们进入到欧洲里头。
鼓励他们进入欧洲里面。
把欧洲人现在不信的再传福音给他们。
把欧洲人这些现在不信福音的再传给他们。
当我们看这个欧洲第一间教会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看欧洲第一间教会开始。
记住了。
记住哦，
这故事很清晰的。
这个故事很清晰。
吕底亚一个外邦人。
吕底亚一个外邦人。
先信主。
他先信主。
这个使女奴隶。
使女奴隶。
他被鬼捆绑。
被鬼捆绑。
自由了。
他自由。
然后进到市中心。
入到市中心。
等欧洲当地的信徒信主。
等欧洲当地的人信主。
其实现在的欧洲。
其实现在的欧洲。
福音的大的合唱。
是一个福音好大的和场。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能有机会到那里去传福音，
能是有机会去到那里传福音，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还福音的债，
让我们能够还福音的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
天父感谢你，来到给我们可以分享你的话语。
求你亲自跟我们讲话，
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
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见你自己的工作，
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工作，
看见你的使命，
看见你的使命，
看见你对失丧灵魂的大爱，
看见你对失丧灵魂的大爱，
你来激励我们，
你来激励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参与在你的圣工里，
参与在你的圣工里，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不再一样，
不再一样，
有新的生命，
有新的生命，
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子，
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荣耀你的名，
荣耀归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